题叫什么？忍耐。在那段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求自己的喜悦，而是求别人的喜悦，为了要建立他们的德性。然后更告诉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语，刚讲神的话，从神的话语的里面生出忍耐和安慰来，并且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。这是主要的重点，两个礼拜就忘光了，那我不知道今天讲了下礼拜可能就忘了。今天跟大家讲另外一个主题叫舍己，好不好？请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九章，从十八节我们看到二十七节。我来念路加福音第九章十八到二十七节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，门徒也同他在那里。耶稣问他们说，众人说我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。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说，是神所立的基督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，又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丧了自己，赔上自己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，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前必看见神的国。在这一段圣经的里面，从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，那里是记载发生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这个事件。马太福音在马太对这件事情记载的非常的详尽，他记下了彼得所说所承认的每一个字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那里说，彼得说什么？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而这里路加只是记下彼得承认主的这个事实，所以路加这里说，你是神所立的基督。希腊文基督相当于希伯来文的弥赛亚。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启示之后呢，主耶稣接着启示他们第二件事情，是在二十二节那里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这一节告诉我们，神所立的基督必须受苦，必须被杀，必须复活。然后他告诉他们如何才能做他的门徒，就接下来的第二十三节他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我们看见当他弥赛亚身份得到承认之后呢，他就宣告了十字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接着他又提到那不可避免的结局，就是在第二十六节所说的，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 这就是他启示的第三件事情。他要在他自己的荣耀里，并天父与众天使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。这位神所立的基督必须经历受苦的道路，经历十字架和复活，所以呢，他也必须在他的荣耀中降临。显然这些都是必然要临到的。当然他讲到他荣耀降临的那个日子，其实也是审判的日子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以他为耻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当那一天的时候，他也要以我们为耻。最后在第二十七节他说什么？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人，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之前必看见神的国。那有人以为是不是指他改变相貌那个时刻说的呢？其实他在变化山上的时候并没有看见神的国。那他们什么时候看见神的国降临呢？就是他们看见他被钉十字架，看见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神的国就大有能力的临到了。但是神的国尚未完全，还不是最终的，一直要等到他在荣耀中降临，神的国才完全。那今天我们特别要来思想，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他的门徒呢？就是在二十三节所说的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在这节经文里面，耶稣告诉我们，凡是要跟从他的人必须舍己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也都记得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彼得三次否认他的主，就是三次否认基督。这就是说明彼得对耶稣的态度是什么？我不认识这个人。那假如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舍己，就是否认自己，就是说我不认识我自己，看自己好像不存在一般。但是人通常会把自己当作全世界最重要的人物来看待，而舍己呢，是放下自我，包括自己的生命、雄心和利益等等，都看作是无足轻重。跟从主的人还必须天天背负他的十字架。大概在主后十年左右，有一个加利利人，他的名字叫做犹大，他曾经带领一群人起来反抗罗马的统治。他们那时候攻占了萨弗尼斯，那个是罗马的军械库，但是罗马的兵他的报复来得非常快而且突然，最后呢就把萨弗尼斯整个夷为平地。当地的居民被卖去成为奴隶，而大概有2000个人参与反抗者被抓起来钉在十字架上，而且沿着这个路排成一线，这个就是要作为其他人想谋反抗、图谋反抗的人一个前车之鉴。这些人为自己的国家舍了自己的性命。耶稣 在这里地方所说背负十字架的意思，就是说为了要忠于耶稣，必须要预备自己面对任何的困难。为了忠于耶稣，必须要忍受别人对我们的恶意的攻击、迫害，甚至于到流血丧命的这个地步。当然必须先要有舍己，才可能背十字架。当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，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面，也就是圣灵的内住在他的生命的里面，所以他的行为和他的性情都应该有相当的改变。而这些的改变在日常生活里面会明显的把它表现出来，像耶稣基督生命中的爱、温柔、忍耐、他的谦卑、他的喜乐、他的和平等等，应该要慢慢把这些表现在他的生活中间出来。但是往往会因为生气、发脾气而破坏了，实在非常的可惜。其实发脾气是一个很普遍的难处。有人会说，因为我的个性比较急呀，所以比较容易生气，比较容易发脾气。但是我们不要以为个性慢的人他就不会生气呀，他就不会发脾气呀，只不过是另外一个样子而已呀。我曾听过有弟兄说，他最怕他太太生气了，因为他太太一生气的时候，就很长的一段时间一句话都不说，他用这种沉默让他实在是受不了。当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，连脾气这两个字啊都不容易找到。难道这个最普遍的毛病圣经不注意吗？其实发脾气不是病，是病状。就好像一个人有盲肠炎的时候，他会肚子痛，他会发烧，这都是病状。假如我们只是让他吃退烧药让发烧退了，但是他病还是在，所以要寻找病因啊，就是病根，那才是对的。同样生气发脾气是病状，而他的病根病因在哪里，都是出于己，都是出于己。人假如没有对付自己，而只是想要对付发脾气生气，是找错了地方。所以看见圣经所注意的是己的问题。我曾经在一个报纸里面看到一个小品，它的题目叫做我你他。他说啊，我为人坦率，你呢直性子，他口无遮拦，我折善固执，固执，你呢脾气很强，他呢是个老顽固，我呢有富态相，你块头大，他呢汽油桶，我行事很谨慎，你胆子小，他呢疑心疑鬼，我能伸能屈，你容易变，他三心两意。这个小品我看着很有意思哈，这是一个以己为中心的人。我们看到以己为中心的人常常是非常主观的一个人， 所以什么事情都以自己的主张、自己的看法为主，认为自己的主张跟看法绝对是不会错的。所以假如有人不赞成他的主张，不同意他的看法，不照他的意思做的话，那他一定是受不了，因而他就会生气了，会发脾气了。假如他愿意受对付，虽然主张被打断了，虽然看法被破碎了，或者受伤害的时候，他仍然顺服地说，主，这是你的事，是你的作为，那么他就不会那么容易地发脾气了。以己为中心的人常常是骄傲的人，自命不凡，把自己看得很高，而且还要别人佩服他，要别人看他很高，说他好，他才能够满足。假如人没有发现他的价值，他是何等的要紧的一个人，而且呢，还没有领会到他的属灵地位，那么在他真的是非常难受，他就容易就发脾气了。假如在神的面前有对付，那么是变成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，当被人笑话、轻视、毁谤的时候，他都看为这是圣灵管制而来接受，那么脾气在我们的身上就会失去了地位。撒母耳记下第16章，那里讲到大卫逃避亚沙龙，当他逃到巴户林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叫示美在那里侮辱他，大卫的跟从者非常气愤，就说要把示美给杀了。撒母耳记下16章第11节，大卫说什么？由他咒骂吧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说的。以己为中心的人常常是嫉妒的人，在高抬自己中间有一种意念，就是别人不应该和自己一样的高，是盼望说自己往上升，不希望别人升上去，盼望自己得着，不盼望别人得着，看见别人失败他就觉得很快乐了，假如看到别人成功的话他就不高兴了。许多脾气的来源就是乃是因为他心里嫉妒。我们也知道与哀伤的同哀可能还容易点，要与喜乐者同乐就不太容易了。以己为中心的人是一个专爱自己的人，在所有人中间就他所爱的就是自己，他所注意的也就是自己，最宝贵的也是他自己，所以他就舍不得自己吃一点亏，受一点痛苦。曾经听到有人对某一个人他的评论是这样说，他什么都吃，只有一样不吃，就是不吃亏，只顾自己的事，对别人事一点都没有兴趣，所以他根本就不愿意去帮助别人。我在一个小册子里面看到有一个故事，他讲到僵直的膀臂，他讲到有一个基督徒，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到他怎么到天上去了，在那里他就遇到一个天使，天使就说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他说我不晓得，我睡觉的时候怎么会到这里，我也不晓得。他你有没有什么想看看的地方？有啊，他有两个地方我想要看看比较一下。他哪两个地方？一个是地狱，一个是天堂，他想看一下。好，那个天使就带他到地狱去，这是一个故事，带他到地狱去。 就看到地狱里面，哎，情况环境也不错啊，每一个人正好午餐的时候桌上摆的满满的，哇，都是很好吃的食物啊，但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脸哦，就很痛苦。他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么多食物在那里？因为每一个人他们的手臂都是僵直的，长得这样不能弯的，所以筷子夹起食物就送不到自己的嘴巴，看到食物吃不到，很痛苦啊。哎，他觉得哎，这个人之前很可怜哦，所以他就说：“那离开这里，我们去天堂看看。”结果带到天堂的时候，哦，也很不错，也在吃午餐了哈，所以桌上也是摆了满满的食物啊。但是每一个人都很高兴，他们长得跟他们一样，也是僵直的膀臂啊。但是呢，他们每一个人夹了菜就喂对方吃，好，他不必弯嘛，夹了就喂给对面那个等吃啊，对面那个夹了也喂给他吃，所以很快乐。这是一个故事哈，就是看见说，假如你愿意彼此帮助的时候，你就不会那么难过了。许多人的脾气因为别人侵犯他自以为中心的爱，除非我们认识到并且经历到神的爱，我们才能由专爱自己变为专爱神。以己为中心的人是一个爱世界的人，世界上各种的东西，包括物质、钱财，在他身上都是宝贝。所以呢，假如碰到一个人把他东西给打翻了，把他东西给打破了，或把他东西给遗失了，那他可真的受不了，而大发脾气了。因为伤了他所爱的东西，就是伤了他自己。所以只有当我们体认到基督的宝贵，认识到我们属他的人在永恒中丰盛的荣耀以及所得的产业，我们才能够看世界如粪土。总之，脾气乃是从人的己里面出来的，都因为这个己在某方面没有受到对付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愚昧的想只要对付我们的脾气、我们的生气，我们要记得己的问题比脾气还要深得多。我们的眼目假如都一直看着人，我们一直看着环境，而不是在主自己的身上，那么我们就看见常常会有不平的这种意念就容易起来了，我们的焦急的这个心意也就起来了。那在那里抵挡不服，在那里不愿意受对付的时候，那么就在那里就会生气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发脾气乃是对圣灵的管制他不接受的一个表现。有个大学生，他在他的桌子上面有写了一个座右铭，他的座右铭说：“我是第三。”他说：“上帝第一，别人第二，我是第三。”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假如要跟从他，必须先舍己，就是不主观、不骄傲、不嫉妒、不专爱自己、不爱世界。看这一切临到我们身上的事，都是圣灵的安排，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，所以呢，要学习接受。正好像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所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是否愿意让圣灵 来帮助你致死你的己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呢？而且能够成为更像耶稣一样一个柔和而谦卑的人吗？我们一同祷告。主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今天早上我们用路加福音第九章这段圣经来思想，当主耶稣这位永生神的儿子基督被启示出来以后，他又告诉我们，又启示我们知道他必须受许多的苦，必须被杀，而且必须要复活，更重要他在后面更告诉我们，跟从他就当舍己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，而且也告诉我们他必须要在荣耀里面来到我们中间。我们感谢你，主耶稣这样的启示清清楚楚，一步一步的必然成就，巴不得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真是成为一个跟从他的人，我们就应当要学习怎么样舍己，怎么样真是面对许多困难能够放下自我，那不管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雄心，我们的利益，都要看得不是那样重要，愿意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致死我们的己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先舍己，我们才背十字架来跟从他，让我们的生命被改造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成熟，能够活出耶稣基督要我们活那种柔和谦卑的生命来，保守我们每一位在主的面前愿意学习，从神的话语，从神的教导，能够再让真是应该体贴圣灵，顺服圣灵在我们身里面所做的功。谢谢主，让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位能够多结结果实，而且一位成熟活出生命见证的基督徒来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